欢迎您收听生命之光广播电台。生命之光广播电台是世界各地一群基督徒组成的，电台在美国阿拉斯加州的安克教，电台总部和录音室在田纳西州的法兰克林市。我们很高兴天天为您制作节目，您还可以上网聆听我们每天播出的节目，网址是 www.smzg.org。 希望您听完了节目之后来信告诉我们您收听的感想。
听众朋友您好，我是陈光，谢谢您收听这个节目。今天我要同您谈的题目是相信可以看见神的荣耀。圣经在罗马书十章十七节说，信道是从听道来的，听道是从基督的话来的。而彼得后书三章十八节说，你们却要在我们主救主耶稣基督的恩典和知识上有长进。这里告诉我们什么呢？信服福音，相信耶稣基督道成肉身来到这个世界上拯救我们，接受他的救恩是开始，但是却要有长进，生命灵命上要有长进。求我们主耶稣基督的神，荣耀的父，将那赐人智慧和启示的灵赏给你们，使你们真知道他，并且照明你们心中的眼睛，使你们知道他的恩召有何等指望，他在圣徒中得的基业有何等丰盛的荣耀，并知道他向我们这信的人所显的能力是何等浩大。求主体恤我们的软弱，保守我们的心怀意念，使我们能够常常仰望那信心创始成终的主。但愿使人有盼望的神，因信将诸般的喜乐平安充满你们的心，使你们借着圣灵的能力大有盼望，盼望不至于羞耻，因为所赐给我们的圣灵将神的爱浇灌在我们心里。约翰福音十一章四十节说，你若信就必看见神的荣耀。基督在你们心里成了有荣耀的盼望，复活的基督是我们荣耀的盼望。论到基督复活的重要信息，使徒保罗这样的说，我们若靠基督只在今生有指望，就算比众人更可怜。但是耶稣基督的复活显明他是永生的神，他的复活在我们心里成了有荣耀的盼望，为此我们要感谢神，因为我们因信与他一同复活，我们生命得到更新，成了荣耀的生命。现在活着的不再是我，乃是基督在我里面活着。耶稣基督是一位活生生的历史人物，他是神子，同时也是人子。他不但住在荣美的天上，也道成肉身降临在世界上，与人在一起。让耶稣基督他的生命复活的恩典临到我们每一个人的身上。
拉撒路从死里复活。
伯大尼坐落在橄榄山的背面，离耶路撒冷大约3公里的地方。村里有3个人是耶稣非常熟悉的，大众也都认识的。他们是马大、他的妹妹玛利亚和他的弟弟拉撒路。耶稣常常来访问这安静的家庭，他们也蛮有爱心地接待他。
拉撒路，你怎么了？你受伤了吗？你是不是摔倒了？
不是，我的肚子好疼。
你吃早餐的时候还是好好的吗？怎么变得那么快呢？马大知不知道你在生病啊？哎呀，
不知道。
马大在哪儿呢？我知道你家做喜事，他一定在那儿帮忙煮菜。我去叫他回来去。
他在什么地方？
他在床上痛得打滚呢。
拉萨路，你什么地方痛啊？
这儿痛。
是不是因为你吃了什么不好的食物啊？
我没吃什么，从来就没痛得这么厉害。
玛利亚，我看你还是去请个医生来看看。
要是耶稣在就好了，我们为什么不去请他来呢？
对了，我们不必专程请他来，只要说拉萨路病了，他就立刻会来的。
夫子，马大跟玛利亚差我从伯大尼来说，主啊，你所爱的人病了。
这病不至于死，乃是为上帝的荣耀，叫上帝的儿子因此得荣耀。
耶稣没有同你一起来啊？你有没有把口信带给他呢？
我跟他说了，玛利亚。
他听清楚了没有啊？
毫无疑问的，他是听清楚了。玛利亚，他还说拉撒路的病不会死的。
他有没有说随后就来呢？
没有，他只是继续教训人，好像把我告诉他的事情忘了似的。我等了一会儿，然后决定先回来给你报个信。
我实在不懂耶稣为什么。
虽然因为耶稣没有来，两个姐姐失望了，可是他们还是相信他说的话，这病不至于死。当他们亲眼看着他们的弟弟病越来越重，一直到他连说话的能力都没有，似乎只剩下最后一口气的时候，他们还是用这句话来安慰他。
拉萨路，你能听见我说话吗？你能不能把眼睛张开来？拉萨路，
拉萨路，你的病不要紧的，你不会死的，你听见了吗？耶稣说你的病不至于死，你会好起来的，拉萨路。
耶稣得到拉萨路生病的消息之后，他仍然停留了2天，继续教训人。
来，我们再到犹太地区。
夫子，犹太人进来要拿石头打你，你还往那里去吗？
白天不是有12个小时吗？人在白天走路就不致跌倒。我们的朋友拉撒路睡了，我去叫醒他。
主啊，他若睡了就必好了。
拉撒路死了。我高兴我没有在那里，这是为你们的缘故， 好叫你们相信，现在我们可以到他那里去了。
犹太人的丧礼中充满了哭泣和大声嚎啕。伯大尼村中有许多人，加上好些从耶路撒冷来的人，来安慰马大和玛利亚，同时也和他们一起哀悼。耶稣不愿意在这混乱的场合中和两姐妹见面，他宁可停留在村外安静的地方，差了一个人去报信。
耶稣已经来了，他在村子的外面等你。
马大急忙起身离开了屋子。玛利亚没有听到给马大的信息，仍旧坐在家里没有嚎哭。
主啊，你若早在这里，我兄弟必不死。就是现在，我也知道，你无论向上帝求什么，上帝也必赐给你。
马大，你兄弟必然复活。
我知道，在末日复活的时候，他必复活。
复活在我，生命也在我，信我的人虽然死了也必复活，凡活着信我的人必永远不死。马大，你信这话吗？
主啊，是的，我信你是基督，是上帝的儿子，就是那要临到世界的。
马大听了耶稣的话，得到了莫大的安慰，于是回去叫玛利亚出来。
玛利亚，玛利亚，耶稣来了，他要你去，来，跟我来，我带你去看他。
马大和玛利亚出去了，他们可能到坟墓那里去哭了，来，我们也去。
我们也都去。
当玛利亚一见到耶稣，就伏伏在他脚前哭泣。
主啊，你若早在这里，我兄弟必不死。
耶稣哭了，你看他爱这人是何等的恳切。
他既然开了瞎子的眼睛，岂不能叫这人不死吗？
你们把他安放在哪里？
请主来看。
耶稣悲叹着跟随他们来到坟墓前。坟墓是个洞，洞口有一块大石头挡着。
石头挪开。
可是主啊，他现在必已经臭了，因为他死了已经四天了。
我不是对你说，马大，你若信就必看见上帝的荣耀吗？把石头挪开。
谁来帮我推石头？来来，请快来
来来来来来来来
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。
父啊，我感谢您，因为您已经听我，我也知道您常听我，但我说这话是为周围站着的众人，叫他们信是您差我来。拉萨路，出来。
拉萨
大路走出来了，真的走出来了。
把裹着他的布解开，让他行走。
哎，真的怎么了？
哎呀，谢谢你啊，
谢谢你啊，主耶稣，
拉萨路，
拉萨路，
他复活了，已经死了四天了。
耶稣真是上帝的儿子，
他握有生命跟死亡的权柄，赞美上帝，哈利路亚。
以西结书三十七章。耶和华的灵降在我身上，耶和华借他的灵带我出去，将我放在平原中，这平原遍满骸骨，他使我从骸骨的四围经过，谁知在平原的骸骨甚多，而且极其枯干。他对我说，人子啊，这些骸骨能复活吗？我说，主耶和华啊，你是知道的。他又对我说，你向这些骸骨发预言说，枯干的骸骨啊，要听耶和华的话。主耶和华对这些骸骨如此说，我必使气息进入你们里面，你们就要活了。我必给你们加上筋，使你们长肉，又将皮遮蔽你们，使气息进入你们里面，你们就要活了。你们便知道我是耶和华。于是我遵命说预言，正说预言的时候，不料有响声，有地震，骨与骨互相联络。我观看，见骸骨上有筋，也长了肉，又有皮遮蔽其上，只是还没有气息。主对我说，人子啊，你要发预言，向风发预言说，主耶和华如此说，气息啊，要从四方而来，吹在这些被杀的人身上，使他们活了。于是我遵命说预言，气息就进入骸骨，骸骨便活了，并且站起来，成为极大的军队。主对我说，人子啊，这些骸骨就是以色列全家。他们说，我们的骨头枯干了，我们的指望失去了，我们灭绝尽尽了。所以你要发预言对他们说，主耶和华如此说，我的民啊，我必开你们的坟墓，使你们从坟墓中出来，领你们进入以色列地。我的民啊，我开你们的坟墓，使你们从坟墓中出来，你们就知道我是耶和华。我必将我的灵放在你们里面，你们就要活了。我将你们安置在本地，你们就知道我耶和华如此说，也如此成就了。这是耶和华说的。耶和华的话又临到我说，人子啊，你要取一根木杖，在其上写为犹大和他的同伴以色列人，又取一根木杖，在其上写为约瑟，就是为以法莲，又为他的同伴以色列全家。你要使这两根木杖接连为一，在你手中成为一根。你本国的子民问你说，这是什么意思？你不只是我们吗？你就对他们说，主耶和华如此说，我要将约瑟和他同伴以色列支派的杖，就是那在以法莲手中的与犹大的杖一同接连为一，在我手中成为一根。你所写的那两根杖，要在他们眼前拿在手中，要对他们说，主耶和华如此说，我要将以色列人从他们所到的各国收取，又从四围聚集他们，引导他们归回本地。我要使他们在那地，在以色列山上成为一国，有一王做他们众民的王，他们不再为二国，绝不再分为二国，也不再因偶像和可憎的物，并一切的罪过玷污自己。我却要救他们出离一切的住处，就是他们犯罪的地方，我要洁净他们。如此，他们要做我的子民，我要做他们的神。我的仆人大卫必做他们的王，众民必归一个牧人。他们必顺从我的典章，
谨守遵行我的律例，他们必住在我赐给我仆人雅各的地上，就是你们列祖所住之地，他们和他们的子孙并子孙的子孙都永远住在那里。我的仆人大卫必做他们的王，直到永远，并且我要与他们立平安的约作为永约，我也要将他们安置在本地，使他们的人数增多，又在他们中间设立我的圣所，直到永远。我的居所必在他们中间，我要做他们的神，他们要做我的子民。我的圣所在以色列人中间，直到永远。外邦人就必知道，我是叫以色列成为圣的耶和华。
分钟的圣经，科学家告诉我们，这个世界是由五种成分形成的，那就是时间、力量、能力、空间以及物质。也许科学家还没有注意，圣经里头的第一句话就包括这五种成分。创世纪第一章第一节说，起初神创造天地。起初是指时间，神就是力量，创造指能力，天，天就是空间，地，地就是物质。朋友，圣经是神的话，圣经值得您拜读、相信、顺服。起初神创造天地。
在哥伦布绕行地球一圈之前，科学家以为地球是平的。但早在哥伦布之前2000年，圣经就已经说到地球是圆的。在圣经旧约的以赛亚书里面有这样的句子：神坐在地球大圈之上。大圈的原文是希伯来文 CHUG， 意思是圆圈和球体，也就是说地球是圆形的，是一个球体。写下这句话的先知以赛亚怎么知道呢？很明显，不是当时的科学家告诉他的，有个更高的智慧的源头让他把这句话写在圣经里，那就是创造宇宙万物的神。神在圣经里不但说到地球是圆的，还说到很多真理是科学家穷毕生之力才发现到它的真实性。听众朋友，您读过圣经吗？您想知道神还说了些什么？生命之光想送给您一本圣经，欢迎您来信索取。我们的电子邮件信箱是 smzg@smzg.org。 我是何云，谢谢您的收听。
听众朋友，如果人在一生当中只能够选一本书读的话，您会选择哪一本书呢？生物化学家边君辉博士认为，圣经是唯一正确的选择。下面我们来听他的解释。
有个做医药研究的老同学打来电话，要我介绍几本好书来看。我问，读过圣经吗？他回答，没有，听说圣经里充满了童话故事，而我喜欢读科学知识类的书籍。我劝道，你是个追求真理的人，圣经就充满了真理和智慧，去亲自读读圣经吧，它有改变你生活的威力。如果人在一生中只能选一本书读的话，圣经是唯一正确的选择。圣经的确是一部举世无双的著作，它拥有66部书，从神创世造人的创世纪，写到世界末日神审判人拯救人的启示录，从预言神子耶稣的生死和复活，写到这些预言的实现，记录了神与人立约，赐给人法规、伦理、恩惠和慈爱的历史，更揭示了你我生命的真谛和未来。科学是人对周围自然界的认识，科学文献的作者们虽然拥有高学位，出自高等科研机构，却只能在狭窄的学术领域对狭窄的命题做实验、下结论而已。科学中的智慧来自人。圣经由生长在不同年代的30多位作者写成，他们中无论是受良好教育的君王和学者，还是出身卑贱的百姓和渔夫，都受神的启示蒙召而动笔，权威性的论天地、谈未来，指出真正的人生路。圣经的智慧来自神。耶稣的使徒保罗在提摩太后书3:15-17就写道，圣经都是神所默示的，对教训、督责、使人归正、教导人学义都是有益的，叫属神的人得以完全，预备行各样的善事。这圣经能使你因信耶稣基督有得救的智慧。圣经不是科学，但圣经的道却远胜过科学的道，因为神道必胜于人道。我听到过这样一个比喻，猪在地上找到一个果子，就以为这果子是从地上生来的，便埋头在地上挖掘不止，完全忽略了举目就看得见的果树。 其实真理是人在地上所找不到的，因为真理来自天上的神。圣经虽然不是科学，却也有对自然界的描述。神以这些经节先于科学成百上千年，向人透露出自然界的奥秘。人从古时代就开始，直到近代，一直错误地相信大地是平坦的，受不明物体的支撑。而圣经却说，神将北极铺在空中，将大地悬在虚空。约伯记第16:7。神坐在地球圆圈之上，这是从以赛亚书第40:22。圣经利未记的作者摩西在公元前1400年左右就告诉以色列人，患漏症的人的衣服是不洁净的，凡触摸了的人要洗手、洗衣和洗澡。而现代医学直到公元后1847年才要求接生和做手术的医生洗手。除非有神的漠视，摩西是不会知道洗手会防止传染病的传播。世上发表过的科学书有很多，都需要不断的修订和补充，才能减缓这些书的贬值，而圣经却依然如故。世上科学书的作者也有很多，但都经不住岁月的，终会被遗忘，而圣经却经久不衰。耶稣说，天地要废去，我的话却不能废去，马太福音24:35。在科学和圣经面前，我坚定地选择圣经，相信神。
不要听约伯的妻子。欢迎来到琼尼之友，我是琼尼·厄尔克森·多田。我永远不会忘记，当我跳水受伤后，医生告诉我，我一辈子都会高位截瘫时，我用茫然的眼睛看着他们。可怕的，再也没法用我的手和脚的事实，在我的脑中不断闪现。在受伤的几个月后，我开始陷入真实的困境。我知道这种瘫痪是永久的。我还记得不断想起约伯书。对我而言，我是在经历约伯般的考验。我的意思是，当然我没有失去我的孩子，我也没有孩子或财产，但是我无法面对四肢瘫痪的生活。这太可怕，太压垮人了。这个意念把我吓坏了。在开始的时候，我读到约伯记2:9，上面说，他的妻子对他说，你仍然持守你的纯正吗？你弃掉神死了吧。我又读了一遍，这听起来那么诱人，因为在有些夜晚，我脑袋里不断玩味着这个点子。在许多漆黑的夜晚，在我的脑子里，我垫着脚，一步一步接近约伯妻子的话，直到接近疯狂。我放胆地对上帝发怒和咒骂，我必须要把我的挫败发泄在某个人身上，但是不是任何人，而是那位应该负责任的神。我知道是我自己愚蠢的，在潜水的地方纵身一跳，但是我的意思是比这个更大的责任，如天上陨石般大的责任。例如，上帝可以预防意外发生，但他并没有。所以我开始听约伯妻子的忠告，如果我不能用手或双腿，就无法活下去，那么不如诅咒上帝死了吧。但是我从来没有完全能够做到这一点， 因为我知道，如果我做到了，如果我真的亵渎了上帝，那将意味着希望终结了，这也意味着盼望之门将彻底关闭。我知道，如果我为现状诅咒上帝，那我将是精神上的自杀，而且不仅仅是精神上的自杀，也是情感上的自杀。我将把自己与我熟悉的一切隔离开来。我知道我的内心深处，上帝是每一个美好和幸福的事物，是每一个希望充满的事物的源头。背弃上帝，就是背弃我清楚了解的，那将会是我心灵和灵魂的死亡。因此，在读了约伯记中的那节经文后不久，我在黑暗中有了另外一个祷告：上帝，如果我不能死，那就让我祝福您，请告诉我如何活。我不会咒骂您，如果您能告诉我如何生活，我会祝福您。接受我的轮椅不是一天两天那么容易的事，那天的到来是很长一段时间里，圣灵不断地掩盖了我的痛苦。您看，我不再是诅咒上帝死了吧，而是赞美神而活下去。我开始相信上帝确实为我预备了计划，对未来充满希望的计划。我决定追随拥有生命话语的那一位耶稣，他是道路、真理和生命。最重要的是，耶稣是所有希望的主，有福的希望与确据，正如圣经里所说的。我不知道您今天在为什么而苦苦挣扎，也许您会感到够了，我受够了，也许您的未来看起来困难重重，而约伯妻子的这些话正在诱使您拒绝神。朋友，接受您的生命的遭遇可能不会在一夜之间发生，但是今天可能是连续许多日子里，您发现耶稣为您付出了一切，为了您，他付出了一切，使我们可以继续活下去，而且是充满希望的活着。
宋代有个著名的词人叫柳永，他所写的词流传非常广，换作今天，他的词应该比一些流行歌曲还要流行。当时有个说法，凡有井水处，就有柳永词。比如柳永就写过《望海潮》一词，其中有“三秋桂子，十里荷花”这么一句话。这诗把宋朝江南一带的繁华局面描写得淋漓尽致。听说当时金国的皇帝完颜亮读他，读到“三秋桂子，十里荷花”这句话，顿时垂涎三尺，决定大举南征。如果说是完全由这一句诗词引发了金国和宋王朝的战争，说不定是言过其实。可是这首词引发了完颜亮对南中国的向往，那是完全可能的。谁不爱三秋桂子，十里荷花这样的地方啊？语言的力量是伟大的，我们可千万不要小瞧语言文字的力量。人世间多少事不是语言文字成就的，人世间多少问题不是语言文字造就的。英国小说家爱德华·利顿于1839年写道，钢笔比宝剑的作用还要大。语言的力量能够大到什么地步呢？大到创造我们这个世界。我为什么这样说呢？我们来看圣经中创世纪第一章一到四节。起初神创造天地，地是空虚混沌，渊面黑暗，神的灵运行在水面上。神说， 要有光，于是就有了光。神看光是好的，就把光暗分开了。请大家注意了，神造出这光是怎样造成的呢？神并没有去造按钮、造电灯、造电线，然后才有光的。他只是说了一句，要有光，于是光就有了。既然是神，他就有超出人类的能力，他的语言有创造的功能。神用同样的方法造出了昼与夜，造出了陆地与海洋，造出了动物和植物，造出了我们人。圣经新约再一次突出了神的话语的作用。约翰福音第一章一到三节记载，太初有道，道与神同在，道就是神，这道太初与神同在，万物是借着他造的，凡被造的没有一样不是借着他造的。这里说的道就是神的话语。你或许会问，你说神用话语来造这个世界，这似乎是很遥远的事情呢，和我们有什么相干呢？要知道，神的话语还在，全记录下来了，成了66本书，合成了一本圣经。您一打开这本圣经，仿佛就是在听神在说话了。刘永的一句“三秋桂子，十里荷花”，让金国皇帝萌生南征之心。神的话语会让您向往一个更新的生命，一个比三秋桂子、十里荷花更为美好的永生。我们邀请您来接触神的话语，愿神赐福给您。
神对信他的人说，你们祈求我就给你们。但有时候当我们向神祈求，神却迟迟不回应，是神没有听到吗？还是他不在乎我们的请求？住在马来西亚的梅树林在结婚前求神成全他一个愿望，但是神没有答应他，让他非常的困扰。一个多月之后，他才恍然大悟为什么。让我们来听听他的故事。
我是2004年年底结婚的，我本来很希望能在圣诞节举行婚礼，因为那天是纪念耶稣诞生的日子，特别的有意义，而且那年的圣诞节正好在周末，也方便大家来参加。我也很想能在海边一家5星级的大酒店举行婚礼，有海天一色的景观衬托，婚礼会非常的浪漫，光是想心里就醉了。我一直以为神很爱我，能在他的日子结婚多美好，神肯定会答应我的祈求，把这当成个大礼物送给我，正好也可以给我不是基督徒的丈夫看看神有多爱我。我越想越高兴，心里觉得好甜美好幸福。没想到我开始找场地的时候却四处碰壁，心仪的大酒店早就被别人捷足先登订走了，其他靠近海边的酒店也有不同的问题，不是订不到，就是场地太小，容不下我要请的客人。我很苦恼，一遍一遍地向神祷告，问神为什么，想和神讨论，但神始终不理睬我，什么暗示都没有。我心里很不是滋味，我知道神没有什么做不到的，只要他一句话就马上成事，找场地这么棘手之劳的小事他都不愿意为我做，还说祈求就给你们，神太不够意思了。既然圣诞节订不到地方，我们就改在11月13日结婚， 跟我妹妹婚礼的日期同一天，也跟我父母的结婚纪念日很接近，以后大家可以一起庆祝，很热闹。因为选圣诞节已经没希望了，地点就没有选在海边，而是在市镇的一家酒店里举行。婚礼很圆满，但我的心里始终懊恼，为什么神不成全我的愿望？他还爱我吗？一个多月后，神用一种惊天动地的方式回答了我。12月26号，马来西亚发生了一个大灾难，印尼地震引发的海啸袭击槟城的海边，凶猛的巨浪冲毁了数以百计的房屋，也卷走了正在海边野餐和玩水的游客。海啸同时袭击了马来西亚邻近的八个国家，将近29万人失踪或是死亡，是这个世纪东南亚最严重的一场天灾。我看到新闻报道的时候，全身发抖。我知道，如果我照原定计划12月25号在海边结婚，海啸来的时候，我和新婚的丈夫会正在海边散步，卿卿我我，享受自以为美好的时光。神没有答应我的祷告是为了要保护我，他救了我们的命。想起神说的，我的意念高过你的意念，渺小的我没有尊主为大。神啊，恳求您原谅我没有完全的敬畏您。神啊，你的静默教会我要耐心等待，就像圣经上所说的，神为爱他的人所预备的是眼睛未曾看见，耳朵未曾听见，人心也未曾想到的。哥林多前书2章9节。感谢神，让我明了，当他说不的时候，也是为了我的好处着想。感谢神对我始终如一的爱。我想起神说的，我的意念高过你的意念，渺小的我没有尊主为大。神啊，恳求您原谅我没有完全的敬畏您。神啊，你的静默教会我要耐心等待，就像圣经上所说的，神为爱他的人所预备的是眼睛未曾看见，耳朵未曾听见，人心也未曾想到的。哥林多前书2章9节。感谢神，让我明了，当他说不的时候，也是为了我的好处着想。感谢神对我始终如一的爱。
谢谢梅淑玲跟我们的分享。这里是生命之光广播电台。
耶稣说，我就是生命的粮食。下面请听今日灵粮。
一个人住的房子外观如何，会流露出他心里的价值观念和个人的喜好。听众朋友，您可知道神住的地方外观如何吗？3500年前，神吩咐以色列人造会幕，因为神要住在会幕里，在以色列人中间。这会幕怎么造呢？举两个例子。第一，会幕里有一个神的座位叫施恩座，是神对以色列领袖说话的地方。神说，施恩座要用纯的金子打造，因为金子代表尊贵，它是所有物质当中价值最贵重的。第二，施恩座要放在至圣所里， 圣所外面要有幔子，幔子必须用蓝色、紫色、朱红色线编织，因为紫色在以色列人当中是尊贵的象征，只有国王和非常富有的人穿着紫色袍。而蓝色和朱红色因为与紫色接近，也同样被看成是代表尊贵的颜色。借着施恩座和会幕木幔的材料与规格，神要以色列人明白神是最尊贵的，神要人打从心里把神放在最高的位置上。为什么呢？难道神是一个虚荣的神，非要人把他捧得高高在上，他才高兴吗？不是的，神如此要求，事实上是为了我们的幸福。因为人看什么最崇高，他的心就会在那里，他的时间精力也会投注在其上。就像今天很多人把钱看得最重要，所以他们全心全力地在赚钱。神要我们把他看得最重要，因为神是爱，神是公义，神是圣洁。人把神放在最高的位置上，羡慕他的时候，才会渴慕神的生命，顺从他的真理。听众朋友，您愿意家中有爱，孩子举止端庄圣洁，家人公平相待吗？如果您愿意享有这种快乐、平安与健康的幸福生活，您必须带领全家人把神看为至高至圣，因为神是爱，神是公平，神是圣洁。现在您收听的是生命之光广播电台。
听众朋友您好，我是何云，下面为您播报生命之光广播电台每天华语节目的频率以及播长。北京时间中午12点的华语节目使用频率是17530千赫，波长16米。下午4点和5点的华语节目使用频率是 11875千赫，波长25米。下午6点的华语节目使用频率是9685千赫，波长31米。晚上9点的华语节目使用频率是9615千赫，波长31米。晚上10点的华语节目使用频率是7395千赫，波长41米。晚上11点的华语节目使用频率是9700千赫，波长31米。午夜12点和凌晨1点的华语节目使用频率是11780千赫，波长25米。柏林时间晚上11点的华语节目使用频率是11610千赫，波长25米。孟买上午10点，曼谷、仰光、河内上午11点，新加坡中午12点使用频率是17530千赫，波长16米。您也可以借着电脑或手机上网聆听我们的华语节目。生命之光广播电台的网址是 www.smzg.org。
听众朋友，这个小时的华语节目就要在此结束了。您的收听给我们带来很大的祝福，我们衷心感谢您。如果有什么感想和建议，请来信告诉我们好吗？我在此代表谢德华、周淑美、何云以及其他所有生命之光广播电台的同仁，在此祝福您健康快乐，更恳求神祝福您和您的全家人。我们明天节目中再会。